好，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是我们七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那2025年一转眼，我们已经过了半年了哈。那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知道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得自由得力量。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的这节经文，罗马书1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好，我们感谢主。那这节经文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经文，我们上次分享了善上聪明。我们要知道其实善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要行善的时候呢，是需要聪明智慧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的世界。那我们说在善上最聪明的呢，就是找基督，因为基督就是善的本体。所以你要凡事求问耶稣，凡事特别我们行善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然后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你就能行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善，你就可以把红海分开。所以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第40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医治的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先来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不软弱。我们这些人有冷淡的时候，但你的心一直是火热的。我们这些人有愚昧的时候，但你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这些人有胆怯的时候，但你总是我们的勇士，你是我们的元帅。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怜悯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医治，寻求你的怜悯，也特别要明白你医治的真理的时候，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至圣的真道上面建立自己，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也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你的心意把你的道传讲的清楚。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的圣灵感动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听见你向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医治的主。那我们的经文呢其实是圣经当中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瞎子巴迪买被主耶稣基督医治的故事。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先把经文来读一下，就是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吧。”
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我你，我要能看见。”
好，一起。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那这个故事是大家很熟悉的，在3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不单马可福音有，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感动我们很多人。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巴迪买，那他在耶利哥城外其实是一个乞丐，然后呢听见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兴奋，他就要到主耶稣面前来。但那个时候成功不成功呢，一开始很多人就责备他，你注意不让他去，对不对？但是当面对别人的责备的时候，巴迪买怎么样子啊？ 别人越责备他越什么呀，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主耶稣怎么做呢？主耶稣就说叫他过来，主耶稣就为他站住了，让他过来。过来以后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非常的谦和，问到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你去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然后巴迪买就能看见，做了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也感动了历世历代好多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个故事来去思考一些重要的真理。其实这个故事里面蕴含的真理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只能讲其中一点点，但我们相信圣灵的感动是要借着我们今天讲的来造就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看看在这个瞎子巴迪买的医治的当中，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了哪些最重要的更新的认识。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巴迪买，其实他是有些非常非常闪光的特质，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和效法的。那我们要去看看这些我们要怎么效法，还有我们要看一看当主耶稣遇见巴迪买的时候，那门徒的一些言行其实给我们有哪些提醒，又给我们有哪些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依然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来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医治的主。你要看见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主耶稣医治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医治的故事多不多？非常多。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一边传道一边医治，你去看到处都是他医治的神迹，到处都是他怜悯的记号。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看我们这位医治的主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要有更新的更多的认识，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说我们去看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医治的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首先需要去知道，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医治的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生命的主。
是
的，他是赐生命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赐生命容易还是治病容易？其实治病应该更容易一点，对吧？主耶稣基督连生命都能赐下，他死人都能让他复活，所以医治他绝对做得到。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去思想这时候，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我们借着简单的去梳理圣经上面的真理，让我们去明白比如说疾病是从哪里来，那么上帝和疾病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和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有没有讲上帝创造了疾病？
没有。
上帝造人的时候有没有说人既然有生就有病，有生就有死，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恰恰相反，上帝赐福给我们，然后又对我们说要干什么？生养众多。你知道生养众多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不单有生命，你的生命力是如此的强，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说我造了疾病，我造了死亡，他造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好的。所以疾病是不好的。我们将来在天堂有没有疾病？没有的。所以我们很反对，你不要，基督徒是不讴歌疾病的，因为疾病如果好的话，天堂里面大家一起生病，是吧？有没有这样子的事儿？没有。相反，主耶稣基督他在行道的时候不断的去医治。旧约里面有没有上帝医治人的例子啊？也很多，像那个以利亚，像以利沙，很多的先知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其中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很多的病人脱离疾病的捆绑，阿们吧。所以你看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他是创造生命的，他创造的生命是健康丰盛的生命，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几乎你找不到一个人说我是没生过病的。那为什么会有疾病？疾病从哪里来呢？我们也要从圣经上去看一看。因为很多人你会听医生跟你怎么讲疾病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什么啊，这个健康学家跟你讲说疾病从哪里来的。但我们说最权威的话语在哪里啊？在专家口里还是在圣经上面啊？ 在圣经上面，我们也要去看看圣经上面讲说疾病它从哪里来。我请大家跟我也是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我们先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知道其实这节经文就讲死从哪里来，对吧？上帝不是造了人让人有生就有死，上帝造了人本来是把永生赐给我们。死为什么临到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故意背逆上帝。上帝说别的东西我都给你吃，就是分别善恶树我不给你吃，并不是说亚当夏娃饿得不得了快饿死了，就在那儿只有一棵树，然后上帝还不让他们吃。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就太残忍了，对吧？而是整个伊甸园都是上帝给他们的，上帝只是说伊甸园里面那么多果子我都给你，但是分别善恶树你不要吃。结果他们偏偏去吃了，吃的日子他们怎么样的就死，就临到这个世界，死就做了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疾病和死亡的看见和一般的医生和一般的健康学家不一样。一般的医生和健康学家会说一个人生病生病生病最后就病死了，对吧？但其实我们说人生在哪里啊？人生在死里，阿们吧。你看到主耶稣救我们的时候，他说他要救我们出什么呀？出死入生。我们原来这个世界死就做了王，因为我们生在死里，死人会生病，而不是病人会死。其实你看有些人，就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有些人完全没有病他也死了，对吧？那你就看到其实死的权势是非常大的。那么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始祖堕落了以后人就开始有问题，人就会生病。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堕落初期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创世纪，那个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实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先祖一般活的年岁大不大？活得很大，动不动活八九百岁，对吧？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能活一百多岁了不起了，对不对？是吧？那为什么呢？其实就看到罪的影响，死的权势对人的影响。那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创世纪四十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
你注意哈，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疾病，讲的是谁生病啊？那个伟大的信心伟人雅各，他病了，其实他就快死了，然后圣经把义人的生病也记下来，表明什么？其实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疾病他不是视若不见，他是看见的，阿们吧。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说当我们看了这些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要晓得说上帝有没有创造疾病？上帝没有创造疾病，但是上帝怜悯不怜悯病人？怜悯。所以我盼望大家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特别的羞耻，我觉得我特别的无能，不是的，上帝怜悯病人。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巴底买在那里他是瞎眼的，然后主的门徒并不是经常体贴主的心的，所以责备他，不想让他到基督面前，但主耶稣基督为他停下脚步，主耶稣基督伸手医治了他，主耶稣基督带领他，让他成了门徒，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主没有创造疾病，但是主真的是怜悯病人的主。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我有疾病，求你医治我，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嫌弃我们？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嫌弃我们？我请大家再跟我再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先一起读这节的经文。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然后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弟兄姊妹，我们看了这些经文，这些经文讲的清楚不清楚呢？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在罪上死，然后在什么？ 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什么？我们得医治。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救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而且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讲得很清楚，先知以赛亚就曾经预言过，然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这个话应验在谁身上？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还有什么？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这是我的病跟耶稣无关，不，圣经上面不这样讲，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你一切的疾病，你一切的软弱，耶稣都看在眼里，你要看见这些。然后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你看两棵树就对照起来了。在创世纪里面始祖堕落是在哪棵树啊？在分别善恶树。启示录结尾这里讲说，在新天新地，在上帝的美意当中有另外一棵树叫什么？叫生命树。生命树预表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说生命树它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干什么？医治万民。所以你看，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他传恩惠的福音，他传拯救的福音，同时他医治万民，表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阿们吧。弥赛亚是一定会医治我们的。你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救赎工作是不是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医治我们的主？是的。你注意主耶稣他在讲救恩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为了让我们明白，他说康健的人会不会去找医生啊？不需要。他说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乃是招罪人。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我就是医生。所以法利赛人呐，你瞧不起这些有病的人，你瞧不起这些软弱的人，你瞧不起这些灵魂生病的人，但是这些人来找我的时候你们很大意见，但我告诉你们，你们搞错了，病人来找医生岂不是合情合理吗？难道康健的人找医生才合理吗？康健的人找医生真的不合理。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好可怜，你们可怜在哪里？你们明明有病，自己却当作自己是没有病的。但是这些承认自己有病的人来找我，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人。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对主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救赎我们是不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是的。医治我们呢，也是荣耀的。你要看见。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说我盼望大家，我们简单去梳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的主，他医治我们是他荣耀的使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就借着这个巴底买被主耶稣医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这位良善的主。我们之前讲了两讲，我们讲我们的主是至善的主，那在巴底买身上你很清楚的更加看到这一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一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我请大家去注意这个巴底买是什么身份。巴底买是在耶利哥城外的一个什么呀？乞丐。我们一般面对乞丐会怎么样子啊？我准备施舍给你，我不会漠视你，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对吧？但主耶稣跟他怎么说话你没有注意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注意这个话我们在什么地方容易听到呢？我们其实是在餐厅里，我们是在酒店里遇见服务员的时候才容易听见，同意吧？餐厅的服务员来到你面前说，先生，你要点什么菜，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去到酒店，越高级的酒店服务员越恭敬去跟你说这句话，先生，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个瞎子巴底买的时候，别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他是来，哎呀，这个人不知道来找耶稣。我们刚才听耶稣讲道，我们大家听得斗志昂扬的，突然出来一个乞丐穿得脏兮兮的跑过来，哎，不要让他到身边来。但耶稣怎么看他？耶稣看待他如同一个最尊贵的顾客一样，然后跟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主耶稣遇见这个生病的人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说高高在上的我施舍给你，而是主耶稣基督俯下身来服侍巴底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很让我们感动的。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他曾经做什么事情啊？他曾经给门徒洗脚，他把每一个门徒的脚都洗了，甚至包括那个卖主的。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天国的样式， 在天国里大的要干什么？服侍小的。你想做为首的，你要做末小的，你要去服侍大家。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当我们生病了，当我们软弱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责备我们？主耶稣会不会嫌弃我们？主耶稣会不会想把我们快快的赶走？不会。主耶稣愿意医治你，而且以医治你为荣。阿们吧。他就像遇见了最尊贵的顾客，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来到我的酒店，真的是让我的酒店蓬荜生辉啊。这就是主耶稣的态度。每一个来寻求耶稣基督的人，耶稣没有一次嫌弃，嫌弃的从来是谁啊？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跟主耶稣基督同心，我们觉得说，哇，如果那个大学教授来找耶稣，哇，耶稣多得荣耀啊。但是这个乞丐来找耶稣，哎呀，我们教会要少一点乞丐，要不然的话把我们教会的拉 low 了都，对不对？不行，我们要那种大富豪、大企业家、大富翁，这样子我们才觉得好。耶稣不是的，耶稣说你生病了，你来找我医治吗？我跟你说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真的以此为荣。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是我那时候在网上偶然搜到看到，我很感动。你看这里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很可能也是一个乞丐，因为你看他没有鞋子穿，但是因为我们这儿放的图比较小，其实他在干什么呀？他在读圣经。特别让我们感动，中国的农民工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国家是被忽略的，所有人都把他们仅仅当工具，甚至他们去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坐，明明有位置不好意思去坐，很多人会嫌弃，觉得他坐旁边的时候会把我的衣服搞脏了。但是上帝不嫌弃，上帝给他救恩，上帝给他圣经，上帝给他恩言。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总是愿意医治你。不管你有多少的问题，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只要你去找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在这里，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讲，你去看这个巴底买。巴底买在耶利哥城外的时候，他的父亲叫底买，他叫巴底买，那么他是一个乞丐，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乞丐，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是巴底买有一样特别好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他向谁伸出他的手？他向耶稣。他把他向他的手向耶稣伸出来以后，你知道他得了什么？他不是得了众人给乞丐施舍的几个钱，他得到了王子的祝福。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你向谁伸手，你只要向耶稣伸手，不管你以前多糟糕，不管你以前多软弱，不管你在别人的眼中是怎样罪大恶极的一个罪犯，你向耶稣伸出手来说，耶稣啊，像巴底买这样说的，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给你什么？耶稣不会说，好，我就可怜你一下，让你现在得一点心理安慰，不会。耶稣会给你什么？我把天国王子的祝福我赐给你，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就成为我的门徒，你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拥有万有的人。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什么？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啊，你要学会向谁伸手，你要帮助你身边那些正在艰难正在困苦当中的人，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向谁伸手，向谁伸啊？向耶稣伸手。你可能向别人，有些人伸手，你以为他会很慷慨，你没想到他对你不慷慨，他甚至嘲笑你一番，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很多。但是你向耶稣伸手，你去查考福音书，你去查考圣经，有任何一个地方困苦贫穷的人、生病的人、有罪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嘲笑过他们没有？没有。连我们上次讲那个少年官，他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嘲笑他？主耶稣知道他是个法利赛人，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看见他就什么？就爱他。主耶稣希望他得到最好的，就像我们上次讲，主耶稣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什么意思？不是主耶稣刁难他，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富成了你寻找我的障碍，你把这些障碍拿掉吧，来找我。你看弟兄姊妹， 所以只要你来到耶稣面前，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同意吧？我们这些罪人能向耶稣伸出怎样的手？我可以伸出一只义人的手吗？我可以伸出一只丰富的手吗？我可以伸出一只帮助耶稣的手吗？都不行。我可以伸出的是什么手啊？乞丐的手。但只要我把这只乞丐的手伸出去，我得到的一定是王子的福。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大家都记得，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向耶稣伸出乞丐的手，我要得到的是王子的福。所以向耶稣伸手，你有没有已经向耶稣伸了手？你有没有向耶稣已经伸了手？伸了是吧？已经伸过了，对不对？今年伸的还是几年前？有些弟兄姊妹20年前就伸了，有些甚至30年前就伸了。阿们吧。所以你做王子做了多长时间了？你做了30年了。阿们吧。从你信主那一天开始，你就永远不再是乞丐，而是以色列，而是神的王子，是神所看重的王子和公主。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因为我那天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也像巴迪买一样，我在心里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可怜我，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神的王子。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医治我们的主。他怎么医治我们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马可福音10章5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医治了这个瞎子，他跟这个瞎子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很看重他的信心，我们后面还会讲。然后这个瞎子怎么样子？立刻就看见了。主耶稣没有搞很多东西，主耶稣吩咐一声，他的眼睛就看见了。有些人说，这神话故事吧，是不是神话故事？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神造的。神怎么造的？神用他的话语造的。阿们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神说要有月亮，就有了月亮。神说要有星辰，就有亿亿万万的星辰。神说要有活物的生物生在地上，然后这个世界就生机盎然。阿们吧。神的话语大有能力。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医治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最好的药。你知道他给我们最好的药是什么？最好的良药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刚才读过经文，有一棵生命树，生命树的叶子就可以医治万民，对吧？那个生命树是谁？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明白，当你信了耶稣，耶稣属我，我也属他，对吧？你就有了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良药。弟兄姊妹，梁弟兄这样讲是不是意思说，梁弟兄 你的意思是以后我们基督徒生病了就不能去看医生了，是不是只能找耶稣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圣经里面讲说，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医院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的。你注意哈，宣教士到各处宣教的时候，经常他们要建教会，但是在他们建教会之余，他们经常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直到今天，有的时候宣教士建的教会已经被一些恶势力给拆了，教堂不能用了，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经常做的另外两件事情呢，到今天影响还很大。哪两件事情呢？宣教士一般会建学校，还有呢，建医院。我们广州那个博济医院其实就是宣教士建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我们以前去参观过，专门找到他们那个很旧的楼，那里还有那个原来的那个刻的那个字在那里，你是看得到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医治我们。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人只能靠医院，我们呢，我们还有耶稣。所以有医院好不好？好。医院属于什么范畴呢？普遍恩典的范畴。耶稣基督属于什么范畴呢？特殊恩典的范畴。基督徒是只有一种恩典还是有两种恩典？两种。普遍恩典也是给我们的，特殊恩典也是给我们。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你知道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是有这样的习俗的，长子得双份，就 就是比如说假设我有两个儿子，那么大儿子将来分家产的时候，假设我有两个孩子，我把我的家产分三份，大儿子得两份，小儿子得一份。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长子，所以我们得两份。世人只有普遍恩典，我们呢又有普遍恩典又有特殊恩典。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普遍恩典要发光的话，没有特殊恩典行不行呢？不行。所以如果你把基督丢开了，普遍恩典总有一天会消失。但是当你把基督牢牢地抱在你的怀里的时候，你的普遍恩典也会发光。所以我在这里盼望大家真的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最好的医治。其实即便基督徒去医院看医生可不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你再去看现代的医学体系跟基督教关系密切，同意不同意？我们中国没有基督教传进来之前有没有现在的医院？假设一直没有基督教传进来，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己发展出来现代的医院？绝对不可能。只要你是诚实的，你就知道绝对不可能。所以你看到其实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是医治的主。阿们吧。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甚至我们看到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心中默默的祷告主。祷告什么？主耶稣啊，求你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求你给医生充足的智慧，制定最好的医疗方案。阿们吧。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最好的良药就是基督。其次我们说我们药要怎么吃，有没有药方啊？有。最好的药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福音真道，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圣经。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圣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怎么造天地万物啊？用他的话。神说要有光，神说要有太阳，神说要有生物，神说要有人，这个世界都有。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话语有力量还是一百万金钱有力量？
神的话语。
一亿金钱呢？
话语。
一百亿美金。还是神的话语有力量。阿们吧。
阿们。
所以主每天让我们读圣经，他是让我们做一个贫穷的人，还是做一个真正富足的人？真正富足的人。你读圣经的时候经常是宗教化的看，你说啊，对呀、啊，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如果我们不读圣经，大家都不来奉献，你们就饿死了，所以你就整天想让我们读圣经。不是的，是上帝吩咐我们读圣经。当我们经常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灵里富足，我们心里聪明，我们善上聪明，恶上愚拙。阿们吧。而且读圣经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主耶稣讲说，你们考察圣经以为这其中有永生，其实为我做见证的是什么？就是这经。所以我才说圣经是药方，圣经是教你怎么找见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良药。太多基督徒读圣经忘了这一点，所以他读圣经读方法读手段读其他东西，就忘了说我读圣经是为了找见基督。所以我读箴言的时候要不要遇见基督？读创世纪的时候要不要遇见基督？读传道书的时候要不要遇见基督？我读诗篇，我从旧约到新约，我读每一卷书每一段的时候，我都要求圣灵上帝，主啊，求你让我在这段经文当中看见我的主耶稣基督。你有这样的心你就有福了。阿们吧。因为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拿到了那个药方，因为药方指向的是良药，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基督是医治我们的主，基督也是医治我们的良药。所以我要去找基督。而这位医治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他对我们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的，还是谦卑服侍我们？他谦卑服侍我们。所以你放心，只要你去找耶稣，耶稣绝对不会拒绝你。你去查考圣经，没有一个病人找耶稣，耶稣说，哎呀，你这个病太重，我没办法。耶稣一定会伸手，耶稣一定会安慰。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难道我们基督徒生了最重的癌症，然后去找耶稣，一定要痊愈，不痊愈就有问题吗？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看到巴迪买他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让他的眼睛就复明了。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先知，旧约一位很伟大的先知叫以利沙，大家知道吗？以利沙治了很多人，你知道以利沙怎么死的吗？以利沙是病死的哦。 你看这个以利沙就是病死之前忘了求耶稣，所以就病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上帝刻意这样去安排，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上帝恩慈良善的上帝，他也有使用疾病，使用死亡，把我们招到天国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天国好还是地上好？我在这儿是百万富翁吧，我在这儿住在最漂亮的房子里，我们家有大别墅，我们家的环境好得不得了，跟天国比呢差太远了，阿们吧。不是，不是量的差别，是质的差别。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很你们所爱的亲戚，然后说哎呀办好移民要去瑞士特别漂亮的地方去住，你们会不会说哦你这真可怜啊，你怎么跑去瑞士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你会怎么样子啊？你会给他开一个欢送会，说太感恩了，你去了那么漂亮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我们安息里头我们是很欢喜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位弟兄吸了什么？吸了地上的劳苦，去到荣美的天家。所以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地上的使命没完成，主不会让我们死的。但是你地上的使命完成了，哪怕你像摩西一样，摩西临死之前耳朵聋了没有？
没有。
眼睛花了没有？
没有。
哇，120岁的人呢、啊、我们50多岁眼睛就开始花了，对吧？摩西120岁眼都不花，但上帝说你地上的使命完成了，我接你走，在地上一天都不多待，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你在地上受了多少的苦，我知道你服侍这些以色列人多么难，这些以色列人不知道多少次想打死你，在天上没有人这样对待你，所以来，我不在乎你现在还很强壮，我不会。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主真的是医治的主，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看见了主基督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巴底买。我们说巴底买有哪些闪光的特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巴底买他是怎么样从乞丐变成了圣经里的名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把他的名字都写下来了，将来我们到天上会见到他的。弟兄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在天上会跟巴迪买一起喝茶的，你知道吧？我们会请他说，哎，请你喝一下广东茶，是吧？这个广州的这个时代广州啊，广州东西好吃的很，对吧？我们到时候天上给你做一顿，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会跟他说话。巴迪买为什么他成了这么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主耶稣答的话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他的信，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巴底买的信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48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哪、啊、可怜我吧。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巴底买的时候，我是非常佩服的，我自己特别佩服他，因为他的生命特质有很多是我没有的。就是我们人特别是包括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别人一说什么，我觉得哎呀不好意思，然后我马上就退走了。但你注意巴底买呢，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一个人责备他？不是，说什么？许多人责备他，干什么？不许他出声，说你不要再出声，你不要再出声。巴底买怎么样子啊？我必须出声，我必须大声的喊，我必须的喊，大卫的子孙那可怜我吧。然后你们不要出声，然后再喊一遍，喊到主耶稣停下来为止。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巴底买，不惧责备，绝不放弃。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疾病，我的伤痛，不是我羞耻的记号，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地方。你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很多时候病人容易有一种羞耻心，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败坏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说哎呀别人不生病我怎么生病呢？还有一些假属灵，你知道吧，有些教会假属灵，有些传道人假属灵，说你为什么生病，你知道吗？像那个梁弟兄前面引用的经文也说了，人堕落了以后有罪才有病的，你为什么生病？你肯定是有什么罪吧，你有没有好好审查一下你的罪是什么？你为什么会瞎了眼？你为什么你们家会这样子？你肯定是有什么罪，你不知道，你赶紧给我悔改去吧。我相信很多责备巴底买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瞎眼呢，你就来找耶稣，对吧？巴底买什么态度？巴底买不管这些，我的疾病，我的软弱，我的伤痛，不是羞耻的记号，是基督要在我身上得荣耀的地方。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的疾病和伤害不是羞耻的记号，是主得荣耀的地方。所以我把我的疾病拿到耶稣面前，我把我的软弱拿到耶稣面前， 我求告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愿你在我的软弱上面得你当得的荣耀。这样的祷告耶稣听不听？祈求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你要看见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见我们的每一个伤口都牵动基督怜悯的心肠。耶稣不会看见我们的伤口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说，哎呀，这个病人，这个罪人，这个税吏，这个妓女，哎，不要来不要来。这是法利赛人的态度。耶稣是不是这个态度？不是。我们有很多的伤痛，甚至我们自己都不太了解，但是耶稣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被这个世界伤害的千疮百孔，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上还是我们的心灵上面，不管我们年纪是大是小，我们要承认甚至有些很小的孩子也被伤得很厉害。当我们这些伤口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意思显给人看的时候，那看见万有的耶稣看见了没有？他看见你的伤口，他是什么态度？他充满了怜悯，他的心被你的伤口牵动，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发出来说，主啊，求你可怜我，你这个声音，不管你声音大还是小，甚至有时候你没办法在嘴里说出来，你只能在心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声音比雷声更响，震动耶稣的心。所以巴迪买一喊这个话，耶稣就为他站住脚步，停下来跟巴迪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惧怕人的责备，你永远不要放弃。我不放弃不是因为我性格坚强，我不放弃是因为耶稣一定怜悯我。我不放弃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啊，我爸爸妈妈这样教我的，而是我知道我每一个伤口都牵动耶稣的心。我每一个病痛不是只是病在我身上，而是耶稣基督感同身受。所以每当你疾病的时候，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不管是你身体上面有疾病还是你心灵里面有软弱，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呼求耶稣，你要去找主耶稣，主啊，求你怜悯我。你发出这个祷告以后，结果会是什么？耶稣会不会偏心巴迪买就不偏心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主耶稣怎么怜悯了巴迪买，就会怎样怜悯你。有的时候我的朋友不理解我，有的时候甚至我的父母也不理解我，但是耶稣基督他对我的理解永远超过任何人，也超过我自己。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去求耶稣。真的，我们要承认有些事情我连跟我最亲的人我都没法说，但是你可以跟耶稣说，耶稣永远不会嫌弃你。只要你跟耶稣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耶稣一定怜悯你，一定把丰盛的恩典浇灌在你身上，耶稣一定按手在你的伤口上面医治你的伤，不管这个伤是在心灵里的还是在肉体上面。对耶稣有没有难成的事啊？他说有就有，命立怎么样？就立。你要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看见巴迪买的信心，他不惧责备。我们太多时候被人的责备，太多时候被人拦阻了我们到耶稣面前，我们太多时候人说了一些话我们太干重了。我告诉你，有没有可能有传道人责备弟兄姊妹不让弟兄姊妹到耶稣面前来？有，不少传道人最喜欢干这个事情，因为有些传道人心里好苦。你知道因信称义只能从甘甜的心里涌出来，当我们心里苦的时候，我们就想责备人，哪怕我头脑知道因信称义，哪怕我头脑知道唯独恩典，但我就想骂人。有，所以你也要怜悯传道，但是你要效法巴迪买，哪怕传道人责备你说你不配到上帝面前去，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子？你要越发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呐，也求你可怜这个传道人吧。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不惧责备，绝不放弃。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一看巴迪买。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51、52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你看到当主耶稣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这个巴迪买有没有扭扭捏捏？没有。这个巴迪买很快就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也要学习巴迪买这方面很好的一个功课。他听说耶稣到他身边过，他绝对不会说耶稣从我身边过就过了吧，不行不行，我必须找见耶稣，我必须跟他求一些事情。求什么事情？求最重要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巴迪买，到耶稣身边绝不能空手而回啊。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主日来聚会不能空手而回的，你知道吗？梁弟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等我主日结束了以后，我把教会的电脑搬走啊，这个我就不空手而回啊。我觉得你们那个摄像机也不错，这个走的时候我得拿走啊。你麦克风听说也行，我也拿一个，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要到耶稣面前向主祷告。我跟耶稣的祷告永远不能说套话，我必须求最重要的。你其实每天你都知道你心里现在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是什么，同意吧？但我们太多人习惯到主耶稣面前祷告的时候说套话，说了一大堆，后来所以不想祷告，我发现说都没用。其实不是都没用，是你该说的你没说。你像大巴迪买这样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现在瞎眼了，我最重要的是看见，阿们吧。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说，哎呀，我的腿瘸了，我要到耶稣面前，主啊，求你让我能行走。你要像保罗一样，对吧？保罗也曾经讲过这样的事情，说曾经有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主，求主把这个刺挪掉。主挪掉了没有啊？没有，但其实也挪掉了。主跟他说什么？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要的是身体上的刺挪走，我告诉你，我连你心里的刺都挪走。我让你知道恩典的真理，我让你知道软弱之道，我让你知道人在软弱当中怎样得胜。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向主祷告的时候永远不要讲套话，我要求最重要。而且巴迪买他快靠近主耶稣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拦阻巴迪买？他们其中一定有一个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觉得说，巴迪买啊，你不值得耶稣医治你。巴迪买坚决不干。为什么坚决不干？我值得。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不值得给挡住了，对吧？我们觉得说，你看人家那个传道人多辛苦多爱主，他要求主的话理所当然，我觉得我起码排到后面100位。所以算了算了算了。巴迪买可不是这样子，他遇见耶稣之前是风云人物吗？他遇见耶稣之前，他是以色列当中很重要的官员吗？他是以色列重要的大富豪吗？他是以色列当中的哲学家吗？他是特别能帮助人的一个很善良的人吗？都没有，圣经都没讲，同意吧？但是巴迪买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值得耶稣的医治。我说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张图，十字架的图，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没有好好去思想福音，我们这些人值不值得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不值得，是吧？那就完了，是吧？我们值不值得？我们值不值得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钉了没有？钉了。耶稣都替你死了，耶稣替你死和耶稣医治你哪个更大？耶稣替我死更大，同意吧？他都愿意为我死，何况医治我？弟兄姊妹啊，你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个很感人的话，他说什么呢？假设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耶稣为了救这个人也要为他钉十字架，耶稣也愿意为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智，我们不是根据人多人少服侍的。我们会说，哎呀，今天来的人少算了，咱就不服侍了。不，我们就算我们的主日学，就算我们的主日讲台，我们哪怕只有一个人是我要服侍的，我也要好好的服侍，因为这是效法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死，所以我值得被他医治。所以你们都搞错了，我的软弱值得被他医治，何况我们前面讲的，我的软弱，我的疾病，我的伤痛，不是我羞耻的记号，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地方。 所以我让耶稣来医治我，不是来羞辱耶稣的，是让耶稣的荣耀大大彰显。你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当巴蒂买来到主耶稣的时候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慷慨的一个邀请，对吧？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我们一般人都不敢这样说，我们一般都会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哈，我就给你做哈，这个实在不行我爱莫能助咱就算了，你也知道我家没多少钱哈，你千万别跟我借钱，别的我能想想办法，但你借钱我不行。主耶稣不说这个话，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有无限的能力，因为主耶稣有无限的慷慨。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耶稣是无限慷慨的主，所以我们在求耶稣的时候如同求一个吝啬的财主。你求耶稣的时候他无限慷慨，你就把最重要最好的好好跟他求。你的孩子你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同意吧？你想不想把你孩子他最需要的最好的给他？一定想。我们天父想不想？主耶稣想不想？想啊。所以你到耶稣面前你就要绞尽脑汁把最好的向耶稣求。所以再讲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因为圣经才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阿们吧。你读完圣经，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读圣经读到每一节，因为圣经每一节经文都是很美的，看见里面有很好的你就赶紧要停下来干什么？停下来跟耶稣祷告。祷告什么？这个最好的主你要给我，你要给我的配偶，你要给我的孩子。主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怎么样子啊，我就不容你去，我一定要得到。你这样求耶稣会说哇你这个家伙好贪心哦，这个祝福我是想给王子妹的，你这个陈弟兄怎么跑来抢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在我父家有无限的丰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相信主的慷慨的时候，我的祈求不会被责备，我的祈求一定会得到惊喜。我不求才羞辱主的名，同意吧？一个基督徒不祷告是羞辱基督的，因为给人的表现是什么？我不相信耶稣是慷慨的，我不相信耶稣是如此的有能力，因为我相信他如此的有能力，我相信他有无限的能力和无限的慷慨，所以我一定要大声的求主啊，求你怜悯我。当圣灵感动我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赶紧说什么？把最重要的最美好的最珍贵的就跟耶稣求。主啊给我信心，给我孩子信心，主啊给我丰盛的恩典，给我智慧，给我属天的智慧，主啊给我谦卑的心，给我温柔的心，主啊我身上有软弱，求你来医治我。你求完了留心去观察，你看主怎么回应你。主给你的回应一定不是说哎呀我那天跟主求了一二三四五主就只给我一二三四五，我告诉你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上帝一定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我们再去看巴底买。巴底买他给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就是虽然他那时候刚刚遇见耶稣，但是他有一个信心祷告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在里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这是那位能力无穷的人发出的爱心的邀请。然后巴底买呢，我就要向耶稣求最好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巴底买的祷告充满信心。所以你对耶稣的祷告是怎么样子，就反映你信心的光景。你到耶稣面前整天跟耶稣求，主耶稣啊今天给我一颗钉子，明天给我一颗锤子，荣耀耶稣不？主耶稣啊今天给我10块钱，因为你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天我算了一下10块钱我能勉强吃3顿，是吧？这样子荣耀耶稣不荣耀？不荣耀。你到耶稣面前一定要求最大最好最美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真的跟大家去讲，我们祷告的结果只有惊喜。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著名的经文，关于祷告著名的经文，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 当我们向主耶稣去祈求的时候，主在这里给我们有应许，什么事可以求他？有国家大事才能求他，是吧？比如说中东冲突了呀，中美贸易战呐、啊，这都是大事，我们家的小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什么事可以祈求啊？凡事，什么事其实主都鼓励你去祷告，你去祈求，你去感谢。然后呢，这里面讲说将你们所要的干什么告诉神，神赐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祷告的结果一定是平安。你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你缺乏祷告。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得到的没有意外，只有惊喜。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得到的没有意外，只有惊喜。你去求主吧，主给你的从来都是惊喜。我们最大的问题真的是求的不够，因为主赋予我们每一次祷告，他给我们的应许大不大？大。他给我们每一次祷告的应许都是无限的。所以基督徒啊，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轻看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损失没有之一。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会后悔说，这个事儿我没做我有损失，那个事儿我没做我没有损失。我告诉你，基督徒最大损失的从来就是祷告上面缺乏，不愿意去祷告，缺乏祷告。不是的，你要祷告，阿们吧。我在讲，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们每天，我们有在我们爱的港湾里面的祝福祷告，我们60多个人打卡的总是10几20个人，太亏了，你知道吗？太亏了。因为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拿着神的话语，拿着神的祝福来祷告的。你为什么对你的孩子那么苛刻，不肯为他祝福？你的工作真的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为孩子做祝福的祷告吗？难道你认为你的心思意念比上帝的话语更厉害吗？明明我们有上帝的福音真理带着我们为全家去祝福，我却轻看了这样的祷告，这是何等可惜的地方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你要去祷告，你要去祷告。以后讲聚会之前要把你手机关掉，不要开着手机，好吧？你要么就飞线，要么就静音，不要再这样子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不要轻看祷告。轻看祷告比我们轻看读经损失还大。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你读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力每个人是不同的，同意吧？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祷告。我刚信主可不可以祷告？巴迪买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信主了没？还没信呢，弟兄姊妹，他是祷告完了才信的呀，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哎呦，你现在还没信我不听，有没有这样子啊？都听了呀，何况你已经信了耶稣。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们花在那些牢骚抱怨控告上面的时间太多了。每一次你想抱怨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要抱怨，祷告。每一次你想发牢骚的时候不要牢骚，祷告。每次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怎么办？我不接受你的控告，我祷告。哎呀，我发现孩子有问题，我很后悔，我的孩子已经养到20岁了，我知道他一些坏毛病改不了了，怎么办？祷告。你不要在那哀叹，哎呦，两弟兄啊，早一点听这个关于家庭的道就好了，晚了晚了。要不要这样子啊？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回不去了，但是祷告晚不晚？不晚。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说我们轻看祷告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我想到这个心如刀绞，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不要来不及？不要。我告诉你，祷告什么时候都来得及，阿们吧。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养成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干什么呀？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在巴迪买身上，你看他的信心，他的信心绝不放弃，他的信心是到耶稣身边绝不空手而回，他的信心是发出祷告求最好的最重要的。你去效法他，你要像下巴迪买一样，我告诉你，你也会成为灵界大大有名的人。只要你常常祷告，你就是灵界大大有名的人，魔鬼会怕你。 只要你不祷告，魔鬼就欺负你。我不要让魔鬼欺负，我要让魔鬼惧怕。阿们吧。所以你掌握的教义，魔鬼不怕的。因为你不祷告的话，你掌握的教义在你心中酝酿酝酿，很容易变成苦毒，你又去控告别人。但是只要你祷告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门徒，主耶稣基督身边门徒他们的言行给我们有哪些提醒，给我们有哪些反思。那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特别需要被主耶稣医治的是什么？其实不单巴迪买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不单巴迪买需要看见，我们也需要看见。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主耶稣对巴迪买说的那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也是对我们说的。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我盼望大家也是跟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说我们作为主基督的门徒，我们该看见什么呢？我们有很多要看见，但今天我跟大家讲三个小点让大家去看见。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可福音10:48，我们一起来读。
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
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多人责备巴迪买，不许巴迪买靠近耶稣？我跟你讲，这些人很多就是纯正动机论。我看见一个乞丐，我还不知道你找耶稣想要什么吗？你不就是想得医治吗？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的动机不纯正，不要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有没有许可这样的事情？不许可。耶稣说，叫他到我面前来。弟兄姊妹，你去看巴迪买，你去看巴迪买这个故事的时候，纯正动机论彻底破产。我告诉你，不少甚至很出名的传道人很喜欢讲纯正动机啊，纯正动机啊。我说他讲这个话就不纯正，因为耶稣的态度跟他们不一样的。你看摊子到耶稣面前他要什么？哑巴到耶稣面前他要什么？有哪一个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要荣耀上帝的名？耶稣说，哇，赶紧来信吧。有没有啊？没有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如果说有，真的有一个最接近的，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少年官。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怎样做才能得永生呢？最后呢，最后跑了。弟兄姊妹啊，凡是纯正动机的都是法利赛人，真正来找耶稣的都是有自己的想法，都是有自己需要的。我是个病人，来找耶稣医治我正常不正常？我是个病人，找耶稣说我要做奥运会冠军来荣耀上帝，怎么样？这不假冒伪善吗？弟兄姊妹啊，你去找耶稣就是把你的需求，把你的软弱摊在耶稣面前。我就是想耶稣来医治我，我就是想耶稣来怜悯我。我来找耶稣，因为我的女儿20多岁了还不肯谈恋爱，我为她婚姻发愁，可不可以？我的孩子不听话，我的孩子有很多的软弱，我来找耶稣，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孩子，可不可以？你看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人，他孩子生病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说，我这么忙那麻烦我干什么？耶稣有没有这样子说？没有。耶稣说，照你的信，孩子已经好了。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做一个好的门徒，你的眼睛要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纯正动机论是破产的。你要看见我们永远不要责备巴迪买。任何一个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来找耶稣，我都要欢迎他，我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而不是拦阻他到耶稣面前来。阿们吧。圣灵做工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开始在为宣教祷告，我们不是现在开始为日本祷告吗？那里面就讲日本有的牧师很聪明。你看他怎么聪明啊？他跑到酒吧去讲福音。不是，什么牧师跑酒吧这样的不正经的地方去？不是，他跑到酒吧里面去。那个酒吧就有个特色节目，是每周有2次还是怎么样子呢？有牧师短讲，人说你看牧师酒吧，来吧，牧师来给你们短讲，然后呢你有什么心灵问题他帮助你，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如果你去酒吧，可能你还得把头发染一染，对吧？不要让人觉得你太正式了，对不对？你可能也得弄个什么杀马特才行，对不对？你那又怎么样？我为了，这不就是道成肉身吗？我不就是为了服侍人吗？弟兄姊妹啊，我们太多所谓的纯正动机论拦阻了我们传福音，甚至有人要到耶稣面前，我们跑的人面前伸一只脚把他绊倒，不让他到耶稣面前去。我觉得他动机不纯。 不行，先跟我查考一段时间圣经，让他明白耶稣是谁，让他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什么叫神人二性，罪人为什么是永远灭亡的，地狱是多么可怕，这些东西我觉得打动了他的心以后，这个时候他才能信耶稣，对不对啊？错得离谱，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自己人为的加上了很多耶稣反对的东西，我们却在坚持。你要开求主耶稣开你的眼睛，看见什么？看见纯正动机论破产的一塌糊涂。所以有很多很出名的传道人在责备巴迪买，不许巴迪买靠近耶稣，怎么办？你要不要学那些传道人？不要学，我要学另外的，我要把巴迪买拉到耶稣面前，我要学那个摊子的室友，阿们吧。摊子到不了耶稣面前，我把他抬都抬到耶稣面前来，然后不好进来干什么？我房顶拆了都把他放到耶稣面前来。那个摊子到耶稣面前有没有说啊、哦，耶稣啊，我看见了上帝的荣耀，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耶稣说，我看见你们的信心，小子，你的罪赦了，拿起褥子走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方式跟主耶稣传福音的方式正好相反，怪不得你传不动福音，把你的纯正动机论丢到垃圾箱里面去，一文不值，因为跟圣经完全相反，跟耶稣所做的完全相反。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又研究分他的衣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看见怜悯的心的重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呼求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些人拦阻巴迪买到耶稣面前？当你缺乏怜悯的心，你看见的是人的可恶；当你有怜悯的心，你看见的是人的可怜。当我们认一个人是可恶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的动机，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拦阻这个人，让这个人离耶稣远一点。唯有你怜悯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动机说，我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弟兄姊妹，真的问你自己，你觉得谁十分可恶，你绝对不会跟他传福音，对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己的配偶为什么不信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可恶了他，对吧？全世界没有比他更可恶的人，如果耶稣要拯救的话，我希望最后一个是他，对不对？因为他太可恶了。弟兄姊妹啊，你要看见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头下面那些人可恶不可恶啊？可恶，个个在嘲笑耶稣，但耶稣看见的是什么？好可怜啊，这些人真可怜。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这里说，你传福音的能力在你怜悯心的半径之内，你的怜悯心去到多大程度，你传福音就能多大。所以一个人怜悯心太小，传不动福音，一个人怜悯心越宽广，一定能传很多的福音。凡是你知道的福音的勇士，一定是充满怜悯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特别厉害，讲教义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特别能够控告人。我告诉你，你就知道这个人一个福音也传不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怜悯心是负的，你知道吧？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怜悯啊，他怎么去传福音？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你要求主在这方面使你能看见，使你怜悯的心能看见，使你的心能看见这世上所有的人是多么可怜。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讲一个小见证。我们之前牧者一起开会的时候，有几个牧者之前被冤枉，被逼迫，然后抓到监牢里坐监，判了，有的判1年多，有的判2年多，出来跟我们分享见证，我们很感动，然后我们一边听一边流眼泪。有一个就坐我对面，看着很难受，然后但是我们要忍住，我们就听。我们很感动的是什么？我们这些牧者被冤枉进了监狱，然后他们就讲他们跟他的监仓里有死刑犯，他跟死刑犯去传福音，很迫切的跟他去讲， 也许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然后讲到其中有一个死刑犯跟他讲了福音，但是没有就是带他当面带他做决志，他只是表达过他愿意，但是没有做这个就是正式的决志。然后结果第二天突然这个死刑犯就拉出去就枪毙了，他讲起这个事情就流眼泪。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般人看到死刑犯想到的是什么？可恶，可恨。如果他不是一个可恶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死刑犯？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父啊，怜悯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的怜悯心有多大，你传福音的能力就有多大。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个人不可恶？有，耶稣，对吧？除了耶稣以外呢？
没有，
没有了，全都是可恶。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不可怜？
没有，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好可怜。所以主说，我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我愿人人得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所以你看人为可恶，你就会拦阻他到耶稣面前。你看见人的可怜，你就想传福音给他。所以去看，真的，我们最容易觉得可恶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的缺点一点不漏的显在我眼前，我就忘了他好可怜。所以你要跟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我周围的人都是可怜的人，也求主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也是一个可怜，因为我居然不知道怜悯和我一样可怜的人。我得了义，我得了永生，我就瞧不起这些人了，我是何等的瞎眼呢？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瞎眼。阿门吧。所以求主真的是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怜悯的心。那最后一点，我说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0:49，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真的去看见，我们真的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要效法的是这个时候的门徒。主耶稣说叫他过来，然后就有门徒什么，哎，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巴迪买可能大声的喊，和我们一样，我们有主啊，可怜我，可怜我啊，我觉得我已经孤注一掷了。然后主说我可怜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突然蒙圈，就哎，真的耶稣可怜我，我下一步我突然会软弱，有没有啊？有，这个时候门徒的作用就出来。所以这个门徒不知道是哪一个，圣经没讲他的名字，然后就叫瞎子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做这样。当有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有没有软弱？有。他有没有顾虑？有。你注意，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些人传福音，有些人说我觉得你们讲的耶稣挺好，但是我是我们家里的独苗，我爸爸妈妈，我将来还要给他上香，如果信的耶稣听说不能上香了，哎，所以我先不要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哦，那这样那就先不信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心里有惊慌的时候。你要干什么？效法门徒，放心，起来，他叫你了。你放下，放心是什么意思？放下你的顾虑，不要惧怕，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你自己不行。耶稣总愿意医治你，耶稣总愿意怜悯你，耶稣总愿意拯救你，耶稣的慈心永远对你是敞开的，放心。然后跟他说什么？起来，耶稣看见你了，到耶稣面前去吧。你不要觉得你不配，你不要觉得你不值，你绝对可以。耶稣就是为你定十字架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只要慕道有犹豫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起来，到耶稣那里去，他叫你，他叫你。阿们吧。耶稣怎么叫你？耶稣差我来叫你的，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今天遇见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巧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说话？因为耶稣借着我叫你。我是耶稣手中拿着那个麦克风，我是耶稣手里面拿的那个话筒，我是耶稣手里面拿的那个喇叭，冲着你说，起来，得永生吧，得祝福吧，得医治吧，得怜悯吧。弟兄姊妹啊， 我们要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样子，当我们存怜悯的心，当我们把那个可耻糟糕愚昧的纯正动机论丢开，当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是可怜的人，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人。放心吧，你去找耶稣，耶稣绝不嫌弃你，耶稣绝不计较你，耶稣绝对会怜悯你，耶稣绝对会祝福你，耶稣的爱是为你预备的，耶稣的十字架是替你钉的。今天就是时候，把一切的顾虑都拿掉，没问题的，先到耶稣这里来。你要为什么上香烧纸那些问题，后面咱们再慢慢说，可不可以啊？有梁弟兄这样不够诚实，这才叫诚实。因为你后面慢慢明白道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可以放弃。但你现在非要跟他说，他明明人天生不是因信称义的，人天生是靠行为得救的。当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以为得救的前提条件是把烟戒了，是不上香，是不烧纸，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然后甚至不睡懒觉。他一比，他觉得我一样也达不到，所以我不要信耶稣。不，这些是信了耶稣以后逐渐改变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要像门徒一样放心起来干什么？他叫你了。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每个人也听见耶稣在叫你，盼望我们每个人也听见主耶稣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然后我们向主耶稣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求你医治我，怜悯我。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主啊，每一个到你面前求怜悯的，你不会轻看；每一个到你面前求医治的，你必伸手；每一个到你面前求救赎的，你必拯救我们到底；每一个到你面前求你加恩赐能力的，你就会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因为你是那位恩慈的无限慷慨的救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存着那些真的是恐惧，而是存着盼望。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是医治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看见你是怜悯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信心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医治，因着你的大能，因着你的应许得以坚固。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做拦阻人的人，而是每一个人都做帮助人靠近你的人。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